你看大家很多人都记得有个小杨哥带货，他带那个香港什么什么美城月饼，结果最后发现呢，产地在广州，根本不是在香港，你这是欺骗大家，冒充香港品牌。最后这事儿发酵以后呢，罚了小杨哥7000万，这教训不可谓不惨痛，也停了他号很长时间，好像最近是刚刚恢复。还有大家记着我们那什么东北于姐卖那个粉条，结果根本不是红薯，全是木薯，最后罚了他几百万，现在号封到现在。在大家更熟悉那个快手上那辛巴，当年是搁糖水冒充燕窝，他尽管是撑了半天说我这没问题，可最后还是罚了他，而且封的号封了很长时间。就说针对那几个，那也是大网红啊，也是影响力特别大，粉丝都千万以上的，那相关监管部门那是立马就下狠手，是从重从快的。那为什么到董宇辉这就这么长时间就没动静了？不是没有先例，也不是他没犯错，也不是立法不严格。可你看这两天董宇辉呢，参加几个活动呢，他居然调侃这事儿，问一个加拿大产品，你是不是加拿大生产的？是不是加拿大品牌？他明知故问是干啥呢？不就调侃说这 U41 是澳大利亚品牌吗？他拿这事开玩笑，而且还说现在互联网上啊，都是有不少攻击我的，标题都一致，看来是5毛钱一条统一发的。你看，拿批评他的意见，他调侃，认为这是5毛水军事干的。所以就说，董宇辉到现在，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台，敌军围困千万重，我自岿然不动，人家就没拿这事当回事，还开玩笑呢。搁咱们一句俗语讲，他现在状态叫稳如老狗啊，人家根本就不在乎。那么咱们今天就得好好给大伙分析一下，现在互联网上都弄出一句话叫法不责辉，就是法律管不了董宇辉，那这个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人现在不在乎？其实呢，我们说董宇辉啊，他这个与辉同行直播间在这个之前呢，他不是第一回犯这个事儿。有人在互联网上给他统计了，他至少都有22回他出现过产品质量问题，他这个直播间。我记得前两年有嘛，就是说他那个卖那个阿胶啊，里边根本就没有驴皮的成分，这是检测出来的。还有他卖一种那个草药贴啊，上面就写着什么香港什么中港中科院医学研究院，一调查这机构根本就没有，假的，这都以前发生过的。但是呢，事儿出了以后呢，黑不提白不提就过去了。你就拿今年说，董宇辉都不是第一回出这个问题，因为2026年的1月份时候呢，董宇辉卖一种那个鸡叫这个皖西麻黄鸡，就是安徽西部一种麻黄鸡，结果就被当地的协会给打假，说我们这个麻黄鸡的原料啊是当地的小笨鸡儿，就南方叫溜达鸡儿，哎，就是原生态的这鸡，可是董宇辉卖这个呢是个当地被淘汰的蛋鸡做的，就下蛋的鸡被淘汰以后，这鸡肉也没有用了，做成这个，这明显是假冒伪劣。这是今年一月份出的事儿，到现在没见什么回应，没有动作。然后三月份呢，与辉同行直播间又出了两个事儿，一个事儿呢是他卖那个就是那种大虾，这大虾呢他要搁磷酸盐当那个保水剂，就避免它干呢。他说我们这绝对不超标，没有这种保水剂，可是一检测，那打假人一检测发现里边保水剂严重超标。还有三月份呢，他卖那种那个凤爪，就我们说鸡爪子，它是明显搁双氧水泡的，而双氧水是在食品上是不能用的，它是化学试剂。这前面今天已经有这么三个事儿了，到现在也是黑不提白不提，好像他一扛事儿就过去了。可是现在 UCE 这个事儿呢，影响越来越大。就这个影响，并不是说这个事儿本身就比前几个事儿大，而是因为呢，我前面说20多个事儿了，董宇辉岿然不动，稳如老狗，啥事儿没有，凭什么一样的法律搁到别人身上处罚就那么重？搁到你这个大网红身上就轻描淡写，看来就要过去，这不是典型的双标执法吗？所以大家对这个事儿认为极端不公平，所以这个看法你曾在短视频平台上铺天盖地的很多人在这抱怨。可是最起码从眼下看呢，对董宇辉的这个生活呀、工作呀毫无影响，该干嘛干嘛，该带货带货，该参加活动参加活动，地方政府该请的请的。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董宇辉现在就居然太太平平的，好像啥事没有？咱们这期节目就给大伙重点分析一下了，法不责辉的根源是什么？为什么他现在稳如老狗？我个人认为啊，就董宇辉到现在能这么做的这么稳，他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呢？ 他底气是来自三方面，权力、粉丝和平台，这三方面合力和董宇辉捆绑在一块，把董宇辉给惯出来。什么意思呢？我先挑大个的说啊，咱们不回避一些尖锐的问题。首先是董宇辉和权力捆绑的非常紧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看各个地方政府这几年请董宇辉的频率，没有任何一个网红，我记得以前好像于丹受过这种欢迎，因为于丹总讲你出了点问题嘛，你不要怨政府，命苦不能怨政府，点背不能怨社会，你得自己这自省。哎，很多地方政府特别喜欢于丹这论调，有啥事你别找政府啊，自己弄。好像除了以前于丹受地方政府欢迎，董宇辉这些年最受欢迎。好多地方政府请董宇辉来干嘛呢？当这个文旅项目的代言人，然后给地方呢这个助农带货。就你现在你要统计统计，你在网上看董宇辉消息最多的就和这方面有关啊，这个支农助农带货文旅，各地方政府都愿意请董宇辉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请董宇辉弄出点成绩来，这就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啊。那如果董宇辉在这次事当中倒下了，这个政绩还能存在吗？说你原来请一个劣迹的这个网红啊，这凭着虚假宣传、假冒伪劣、欺骗消费者的网红来，你这就不叫政绩了。那所以我作为官员，我当然不希望我曾经竖起来的网红典型董宇辉他就倒下。而且这一点呢，包括一些国家级部门也曾经请过董宇辉啊，在这个助农啊、慈善公益各方面找过他。那这些人当然不希望董宇辉倒，他倒了意味着自己政绩也倒了。所以你要明白这点，你就知道他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捆绑的是很紧密的。而且据我了解，他下去搞直播带货呀，有几个弊端呢。首先一个呢，你以为说我到这个农业生产地区，我给农民带货，这就是对地方好吗？不是，有的时候这种东西恰恰南辕北辙。我们想这个当地的农产品费了挺大劲种出来的，那么我们当然希望卖个好价钱。可是互联网电商的特点呢，两个字核心，便宜。他要通过压低价完成这高下单啊，整个这个收入看起来非常漂亮。那么你这样往往把当地农产品的价值一下就给打低了，你再去买去，你要价比这高我就不买了。所以这个你明不明白？有句话叫“谷贱伤农”。如果这个粮食或者农产品太便宜了，那农民利益肯定受到损失。互联网电商我们也知道，它就是打压价格嘛。你为什么愿意在网上买呢？比线下便宜啊。所以他有时候他去支农助农去，不仅不能有助于农产品销售，反而从长远看来损害了当地农民的这个价格体系。而真正的你要帮助这个农民的话呢，首先一个是呢，让城市的产业链实现转型和农村对接，让农村的产业链实现升级，这是真正的助农。但董宇辉下去带一次货往往起不到这作用，甚至反向的会伤害农民。再一个，带货本身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很多带货它的数据是造假的。比方说我就了解到呢，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让数据好看，告诉公务员，自己地方公务员，你每人必须至少50块钱给我下单。说那这公务员不亏了，你能干吗？下完单不要紧，现在今天这数据好看了，第二天你再退货，再给你退钱。你说这不害人吗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和这助农有关的，在政绩层面搞得轰轰烈烈的这样一个直播带货行动，往往就是由这样的虚假数值堆砌而来的。所以就是你不要看说这个与会同行搞过多少次这种助农什么的，这里边你深究起来，它不见得是正向的东西多。可是呢，你弄完了，影响一出现，宣传很重要，一发稿是地方政府的政绩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捆绑上董宇辉，当然就不愿意让自己竖起这榜样倒下来嘛。这种事儿呢，你要是经常的看一些文艺作品里边都有反应。你比方说大家很熟悉唐国强老师演那个雍正王朝，里边就有那么一段。雍正刚继位的时候当上皇上了，他特别需要推行自己的新政。康熙那时候政府欠了很多亏空，各个地方啊欠了中央财政好多钱，他要着急把它收上来。山西欠的最多，欠中央政府300多万两银子。这时候当朝大臣隆科多把自己的亲信诺敏派到山西当巡抚。这诺敏为了出政绩，先从这个商人那借了300万两银子，充实到中央国库。你看我把亏空堵上了， 然后在这边再向老百姓横征暴敛，再还这个钱，压榨百姓。雍正一看这钱堵上了，就把诺敏当作各地巡抚的典型，亲笔给他提了天下第一巡抚，作为自己执政以后的第一个政绩工程。结果河南巡抚田文镜到山西发现了这事儿，诺敏呢等于是作弊的，就不仅是没能帮助大清的财政，反而在老百姓那儿呢把雍正皇帝上台以后的口碑搞毁了。可这个事儿如实的禀报给雍正，雍正都犯难了。为啥？你现在要处罚诺敏，那不就等于说雍正上来第一炮就打哑了吗？不等于说雍正皇帝这瞎了眼了吗？看人呢，就是他自己竖起来的榜样，就像我们说你自己干的事你打落牙呀，或者血往下吞吧，胳膊折了你吞袖里，鞋折了你吞到脚壳里，得让雍正忍痛的把这个气儿咽下去。当然雍正皇呢在那里边展示的雄才大略，我也不能要自己面子，我得以实为实，最后还是把诺敏罢官之后给斩了，欺君之罪。可是对于更多的皇上来讲，你知道封建社会皇上下个罪己诏得多难呢？跟大家说我错了，这很难的一件事，要保持皇权的权威。现在地方政府官员是一个道理，就如果你把这个董宇辉这个形象完全倒了，那他过去政绩，你说你还请董宇辉来，你还有什么可吹的？所以我说权力在这时候捆绑了董宇辉，董宇辉也把自己跟权力紧紧捆绑在一块，他这团队很有一套，他专门看呢政府喜欢什么，比方说这个助农啊公益啊，那我投其所好，我到你这儿我就这么干。结果是给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呢，他当然不希望董宇辉倒了。所以我说这也是一种很高明或者说很鸡贼的一种这捆绑方式。所以这是我说的权力和他的一种捆绑。那个说你这个再捆绑，咱们国家有法律啊，你这知假犯假，你不假一赔十，你什么的，那法律不收拾你吗？我跟大家讲，在中国呀，咱们实事求是说，你说法和权谁大？有人说法大，有人说权大，有人说权说法大，说什么都有了。实际上在权力面前，法有的时候得退避三舍呀。因为我们也知道某些人权力护着，那法律就奈何他不得。这种事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比比皆是的。而且我跟大家讲两句话，你可能就明白，很多时候在中国是文件代替法律，批示代替审判，就领导一句话这就代替审判了。你看这个事儿，董宇辉有某些权利在保护他，他可能最终真没事儿。可是说不定哪天这权利看董宇辉不顺眼了，这些事全得给从头挖出来，来个倒查，你也跑不了。所以你不要以为现在某某得了权利的好处，别看你今天闹得欢，就怕将来拉清单。这是中国社会可以说我们大家经常能见到的一个社会现实。那么在这个过程里，大家就看这个权力想把董宇辉这样的网红玩弄于股掌之上太容易了。你不要以为说董宇辉现在如何，他毕竟出身穷苦，没什么背景，也不是谁谁的白手套。我告诉你这个流程咋玩啊，比方说首先呢，我们掌握权力的部门就看哪哪哪人现在在网上挺火，我审查你一下，发现你也没踩政治红线，也没有什么大毛病，好，我让你扑腾，我让你展示个性，我给你挣钱的机会。你这一拿到挣钱机会，你真挣着钱了，挣钱之后呢再找你毛病，找你毛病也不是说要收拾你，而是把这个当做将来整治你个把柄，你就牢牢攥在我手心了。你想不想挣钱？你想不想继续红下去？你要想的话，那好，上级派给你啥任务，你再坚决配合。你敢不配合，这些毛病我就收拾你。到某一天，可能呢，你有别的事儿了，也不是权力看不上你了，而是民愤极大了。那好，真做到一定程度啊，拿下。一个是你挣的钱呢，自然就充公了，你就变成过路财神了。第二个呢，解民愤呐，老百姓这时候正恨呢，把你拿下。大家可能看过我的节目《老梁通识》，以前我讲过。中国古代的皇帝很愿意用贪官，为啥呢？贪官的把柄在皇上手里攥着，我有什么事儿不好办，我就让你给我办，你不敢不给办。等到你哪天民愤大了，咔嚓把贪官抓起来，财产充公，然后把你一弄，大家还解恨了，一举三得。所以我说嘛， 你别看现在谁占了这个权力保护的光，将来很有可能还回去。所以我说，第一个是权力对董宇辉的捆绑给了他无限底气，第二个就他背后有粉丝。粉丝呢，在当今中国呢，你可以说他用处不大，也可以说他无处不在、无远弗届。董宇辉的粉丝呢，有个雅称叫丈母娘，说这些个中年妇女呢，看着董宇辉都像自己姑爷似的。你看小董老实厚道啊，这个看着样不抽烟不喝酒的，还有文化，一张嘴你管他念的对不对呢，背的准不准的，尝试错误出多少呢，在没文化人眼里看，这人就是有文化的。所以他的粉丝就丈母娘，你可以想，有句话叫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，就表达了对董宇辉这种喜爱。粉丝的爱啊，往往是无条件的、不理智的，甚至疯狂的。那么这次董宇辉一出点事，马上就有无数丈母娘粉丝替他洗白，哎呀不能赖他呀，怎么怎么着，那别人不如他，我们就信他，假冒伪劣我没买，怎么了，你看这就不讲理了吗？所以说这些粉丝在后边支撑着董宇辉，你在网上一旦有人说董宇辉这不好，这些马上群起而攻之，形成了一种饭圈式的网暴力量。所以这些人他也是董宇辉背后的重要支撑点呢。最起码为什么很多地方政府请董宇辉去，那不就因为他粉丝多吗？他做一场活动影响大呀，下单的也多呀，声势上造的轰轰烈烈的。所以这粉丝成为权力捆绑董宇辉的一个重要支撑点，那董宇辉当然乐见其成了。所以这第二重原因给董宇辉底气是粉丝，我这么多粉丝支持我，量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，这第二重。第三个，平台。什么意思呢？平台对董宇辉这样的现象级网红，既然把你立起来，他当然希望护着，因为他会成为平台带货的一个标志，从而给平台带来更大的流量和金钱。这一点其实你可以看看抖音这若干个平台之后，把董宇辉竖起来之后，他给董宇辉的待遇那是远超过其他普通的网红，就可以说流量完全向董宇辉倾斜。所以你才会发现董宇辉现在能做得这么大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你的影响再大，如果平台不推你给你限流，你屁都不是。这就是现在中国平台的一个特点。而且平台为什么输董宇辉呢？有人说董宇辉也没啥根儿，恰恰他是草根，平台愿意输这样，因为他输这么一个草根，就如同王宝强当年当上了影帝，造成了横店也好，北京电影制片人也好，无数个这些个想要在电影界成名的，包括一些农民工、一些北漂，乌泱乌泱都来。为啥？榜样力量是无穷的。尽管王宝强现在只出一个，董宇辉现在也只出一个，可是会有若干个屌丝一级人物拼命在这里想砸时间、砸钱，希望能成为他们。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就这么一个榜样，可能给平台大量的引流，引来很多人的追捧，这平台想不发财都难呐。那么他为什么要推捧这样的人呢？这里边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新鲜的这个术语，是前两天我一个徒弟来，他跟我说互联网现象的时候提到，我认为很有道理。他说了四个字，叫流量彩票。什么叫流量彩票呢？就比方说我呀，很勤奋的，比方给抖音做短视频，我做了100个呀，那点击量都少得可怜，除了自己爹自己妈看，别人都不看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抖音平台发现，哎呦，你做了100个视频，如果我再不给你点流量，你泄气了，不玩了，拉倒吧，费力不讨好。哎，他一定会让你这100个短视频里火那么一两个，他有利给你推流，一下点赞数成千上万，底下留言，你甭管是那个机器人粉丝啥的，都给你留言。你看到有一两个火了，你有信心了，看来我不是不行啊。这愚者千虑必有一得，瞎猫万一碰上死耗呢，我这不也火两视频吗？所以这一两个视频就是平台给你的流量彩票。买了一辈子彩票，终于有一回中500块钱了，一辈子一算是钱花海了去了。所以这种流量彩票是平台割韭菜骗傻子的一个屡试不爽的利器。那么你吸引这些傻子，你不光是你给他点扶持，你得扶持一个看起来像傻子跟你一样的人突然间大火了，让你坚定，哦，我也能这样，只要我努力努力再努力。因为很多人都坚信嘛，叫失败是成功之母，可是我告诉你，失败总共有100个儿子，只有一个儿子叫成功，那99个都叫失败，你明白吗？ 所以这平台给了你这种流量彩票，那董宇辉就是这个流量彩票的天选之子。所以平台去努力的扶持他，他不能倒，因为他有巨大的示范效应，他可以给平台带来无穷无尽的追捧和财富。所以你看我刚才说，你有粉丝，平台扶持你，这样权力就看中你，权力、平台、粉丝三者合一块，给了董宇辉无穷无尽的底气，也让他坚信我倒不了，我背后有大树，我能乘凉，我靠得住，所以才如此风起云涌的负面舆论的时候，董宇辉我自岿然不动，无所谓啊，他开玩笑呢，他就这么有底气。所以你说说中国这互联网这个网红现象，是不是值得大家好好琢磨？很多人在网上骂董宇辉，我是不太同意对小董进行谩骂，人家孩子也不容易，当初一个穷小子从农村出来当上英语老师，带货过程当中发现有这天分，董宇辉是很努力的，而且他也有人说他这个事那事，他也没有那么大罪过。可是呢，这个人呢，在这个位置上，他被多种势力裹挟的时候呢，他自己可能没有主动作恶的意识，可是客观的影响却是非常恶劣的影响，他带的东西往往是负面的。而且人当遇到巨大利益诱惑的时候，他很难把握自己行为，何况小董才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。所以这种现象我们要去分析，要考虑他背后有什么样负面的东西。我们如果不抓住这些东西，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对个人的谩骂甚至侮辱，这个东西是不对的，你的方向也会出现错误。当然我们今天谈到董宇辉这个个人这个现象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能不把这个现象放在中国电商发展的一个大背景之下。你就发现中国电商界出现了很多这个乱局，比方说这个无理智粉丝，平台引流的一些个潜规则，包括带货过程当中假冒伪劣，包括现在这个电商经营的一些不合理不合法，甚至对线下这种巨大冲击。同样是发展互联网，那为什么你看美国、欧洲、澳大利亚，他这个最起码有一点我说你就明白，这个国外带货也有，他可不像中国带货这么火，不像中国带货发展的这么邪性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董宇辉现象在国外非常少的出现呢？我就说中国的互联网电商它是有原罪的，从它诞生那一天开始有很多问题，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，从根上就没有打好。什么意思呢？我给大伙说说中国互联网电商的一些原罪问题。首先一个呢，国外的这个互联网呢，它这个电商带货它有几个扎实的过程。首先从线下呢，国外是经历了你比方说小范围的这个超市，然后到大超市，到大卖场，大卖场大家清楚，比方说像沃尔玛呀，像现在这个美国很有名的 Costco 啊，这些地方会员制啊，大卖场。大卖场之后的这个过程还伴随着电视购物，电视购物就是互联网电商的雏形。在国外电视购物曾经发展到那个高度，是中国电视购物赶不上的，然后在这些基础上它才来到了互联网电商带货时代。说白了，你电商带货走过的路和粉丝接触的过程，里边运作的规则，政府监管的这种方式方法，都已经在大卖场的线下时期和电视购物的线上时期人家玩过一遍了。到了互联网电商时期，只需要适应互联网新的玩法就可以了，原有的规则基础都形成了。中国不是，中国首先一个大卖场还没普及的时候，电视购物也不成熟。你看大卖场为啥我说在中国没普及呢？超市刚引进的时候，国外你像沃尔玛这些，中国国内像这个那个物联联美超市啊，各个地方发展都很好。可是问题就是，它只是存在于大中城市。这个小城市啊，我到农村去过，农村那小食杂店呢，里边净卖假货，卖贵的那老百姓也不买呢。当时也希望呢，通过物流的方式呢，把城里这些货品呢，尽量运到农村，来平衡城乡的这个市场规模和市场内涵。当时有句很有名的话，因为我在20几年前做新闻的时候就总说，叫打通最后一公里，就是城市跟乡村，比方说就差这一公里了，你就打不到农村那去。本来大卖场的普及，甚至当时有人提出把当年的供销社再用上，可是这些都由政府力量主导，当时政府还忙着发展房地产呢，发展重工业呢，有更大的事要做，民生先往后靠一靠吧。所以这个时候大卖场就没有能够把中国的乡村覆盖，可是这个时候电商来了。 你比方说阿里巴巴那个时期，后来的京东，这个电商就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，就是打通最后一公里。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？一下子通过物流的发展，直接把货送到农村，就是等于我们前面的基础还没打牢的时候，一步就跨到了飞速发展的互联网电商。就别的监管各个方面，包括对产品质量的跟踪啊之类溯源呢，还没有完全成立的时候呢，电商就发展起来。而这时候你想，小城市的老百姓突然间面临着这么大的便利，这货直接送到家门了，你搁我也受不了这诱惑呀，所以反向过来疯狂的追捧电商，大家都改成线上购物了。一下子这个行业在基础没有完全夯实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起来，所以它有一些弊端就出现了。其中比较典型的弊端是什么呢？就这个货品的价格。你看咱们在网上买东西都有个特点，比方说那几年薇娅李佳琦那个电商直播间好的时候，说今天我缺个什么什么，你别着急，明天晚上那个薇娅李佳琦就开直播了，带货了，你看看他直播间有没有，肯定便宜。就是整个互联网电商的基础逻辑就俩字，便宜。他为什么呢？他通过自己带货这种巨大的头牌效应，他可以跟供应商谈价。你看中国有这么一句话，电商一拍桌子，全网最低价。你给我在美国和欧洲你听听，有没有敢这么说的？要敢这么说，那就是跟犯法差不多。但中国你看，很多电商往这一拍桌子，我全网最低价，为啥？他有这底气，我跟你谈，你不给我最低价，我不给你带。而这个时候中国的线下他卖各种零售商品的时候出现了巨大的困难，他不得不供应商去反向过来要依赖带货的主播，所以没办法，他向带货的主播投降，你说最低价就最低价，给你坑位费啊，佣金提高啊，包括你说个最低价上多少单，咬着牙呀压着价，为啥？他要市场份额，要不然这个头部主播不给你带啊。所以这么下去，你又发现出现个问题，时间一长呢，你不能总没利润呢，那我为了有利润我咋办呢？我就得想点歪门邪道。我举这个例子你一听就明白，你比方说前不久我的老家哈尔滨居然出现了8块钱一碗的兰州牛肉拉面，大家想想8块钱一碗大碗牛肉拉面，它能回来本吗？时间长了，谁也不能说我做买卖是为挣钱呢，我上来就亏我不干呢。所以时间一长你就知道，那面条的质量，那里头牛肉由原来的3片变2片，2片变1片，其他成本能省就往死了省。所以如果你一旦8块钱买到一碗兰州牛肉拉面的时候，这碗面的质量啥样你可想而知。电商也是如此，一个劲儿的压价，人都是理性的经纪人呢，赔本的买卖我能干吗？都说从南京到北京买没有卖的精，我卖了最后我亏本，我不成傻子了吗？所以我得有利润，我得养家糊口啊。那你这边压的低价我不能不接受，我一卖高了没人买了，电商不给我带，那怎么整？我只能用官话说叫降本增效，压低成本。那无限的压低成本不就是抽条吗？抽条结果什么？当然就是假冒伪劣了。所以你说 UCE， 刚才我说这个品牌的出现，不恰恰是这种呢？平台压榨主播，主播压榨供应商，供应商没办法，自己勒紧裤腰带，就得从假冒伪劣上想文章。说我说别的，国内的什么你不买，澳洲品牌，我先造个假，然后在小工厂里头，脏了吧唧厂里做保健品，明明这东西就普通食品，没有保健功能，我这吹丢保健功能，这些是为了啥呀？他不就是为了能够卖个好价钱，降低我的成本，我挣钱吗？所以你很难讲 UCE 这样事情的出现，它是完全商人利欲熏心吗？咱不排除这个。但是现在互联网平台、电商带货、主播带货反向对供应商的压榨，造成这个行业已经无利润可言的时候，没有办法为了谋生而出现的倒逼现象，我想这一点你不能忽视吧？它特别像什么呢？我现在我就说，北很多房子20-30年往上了，是报应快来了。为啥？中国90年代啊，建筑行业大发展的时候，经常出现工程转包，就这工程，比方说这个我包下来了，我回头就转包给你，你再转包给他，层层转包有包8-9层的， 那到最后那底层，你说他能有利润吗？谁经过一会儿验过房毛，不得抽一抽吗？到最后他再接来，这建筑已经没利润了，咋办呢？拖欠农民工工资，这都是轻的，建筑材料上我偷，开始偷工减料。为啥？你不这样你不挣钱呢，就赔钱呢。东北有一个县城出过这么一个事儿，要盖一个三层楼的客运站，说你这用这个料偷工减料，说最后这房子得出事儿。那你盖完再出事儿啊？这三层楼刚盖到两楼半的时候塌了，就正建的时候居然就塌了，然后一检测发现用的钢筋呢都没我这手指粗，你就想想吧。结果一问，包了九手，层层转包，就一层一层的往下压榨，到最终你发现人都是理性精神，他得挣钱呢，那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偷工减料、假冒伪劣、虚假玩这些。所以这就是现在互联网平台它反向形成的这种巨大的压制效果。而这种情况呢，其实在我们分析看呢，你看起来好像是头部主播变大欺客、扩大欺店，但其实根本原因在什么？互联网平台的权力太大了，他说给谁流量就给谁流量，他说抽成多少就抽成多少。这就好比当年我们都说房地产商黑心，房地产商挣大钱了，你最后你算的房地产商拿多少给政府当了丫鬟，大头都被政府拿下了，土地出让金啊、税收啊，房地产商没有拿到多少。那就说治疗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呢？你得从政府制度上调整，而不是仅仅指责房地产开发商。那这种事情互联网平台特别像啥？说既然这样，那政府就管制平台呗，给更多人的一些方便条件，让线下能活跃起来，让供应商有利润可赚，市场才能活跃。要不然的话，一味的压制供应商，最终就会造成普遍的这种违法。确实这个现象是大量存在的。他为什么我说这么多假冒伪劣的？他就特别像什么呢？你说我们立法严不严格啊？你这个假意赔实啊，出现问题啊，罚你倾家荡产呢、啊？立法是很严格的。可是这种立法呢，你在执行过程当中没有合适的土壤。就像我说劳动合同法，你要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，可是这边这么多人失业呢，你又保就业又保劳动权益的保护，这两个不可兼得。那你是让劳动者少挣一点有活干呢，还是让他的工资很高却没活干呢？这就叫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土壤不够。中国也是，你这么严格的立法，可是中国的整个商业土壤阶层这种立法的承受力还不够，更何况呢，当出现犯法的时候，你对有的人政府保的就没事了，政府不管的就抓就罚，我们叫选择性执法。那最终大家一看，那不就成抓倒霉的了吗？我运气好，我有人我就没事吗？那得了，他赶紧捞一把算了，都去违法吧。所以这叫严格立法选择性执法，结果就是普遍性违法。当前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就这么个事儿，他为什么你说政府不去收拾他？因为互联网平台承担了很多政府想让他干的活。你想这么多的商家都由政府管，管理成本多高，那一个互联网平台把电商都管起来，政府不就省事了吗？也节省管理成本了，不用政府出钱了。还有一个，一旦要让你互联网平台干的事儿，比方说替政府宣传，像这两天大家看这个各个平台上都说伊朗把美国打得溃不成军，这个伊朗这个美国人又杀这个杀那个，基本上都是反向宣传的造谣，就替政府打认知作战。互联网不干这个脏活谁来干呢？那你既然给政府干了这种活了，那政府当然得工钱得给你吧，那我让渡给你特殊利益不就是给工钱吗？就像我说中国总共一个大锅炉一烧烧炸了不好办，那分成2841个小锅炉吧，就2841个县，一个县雇一个烧锅炉的县委书记，你看着锅炉，那一个月工资就8000-10000也不行啊，我给你点灰色权利，让你玩个小腐败是吧？这样的话你就能替政府好好看锅炉吗？在某种程度讲，这是一种权利和利益的交换嘛。就像原来北京的出租车公司，出租车公司呢要求个人不能有出租车牌照，都由公司管理，就是这司机一睁眼就欠公司几百块钱份钱，还不敢说啥。有人说那出租汽车公司怎么这么占便宜呢？政府也不管。哎，北京的出租汽车公司都有，所有的这个上万个汽车出租牌照都由这公司管，然后他们同时也替政府呢把出租司机管好了。你看全国其他各个地方都有出租司机因为不公平的份钱罢工的事儿，唯独北京没出现过，因为北京是首都啊，稳定非常重要。 那是啥，政府把这责任交给出租车公司，您把你司机管好了，谁不能给我上街去游行维权去。那同时呢，你给政府干这些维稳的事儿的，政府当然要让渡给你一些利益啊。那怎么让渡？允许你收高份钱，允许你压榨出租车司机吗？这是一种交换。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就是这样的。为什么政府给了他那么大权力？哎，他双方之间，我给你干活，你给我权力。然后往下呢，平台呢，扶持一些主播，压榨一些主播，主播反向再把这个压榨给供应商。我们现在说出现了很多互联网电商带货的假冒伪劣产品，和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。当然我说到这儿呢，可能很多朋友看我这节目有点绝望，说老梁，你看你刚才说权力啊什么这平台啊，权力我们管不了，咱小老百姓，平台势力也比我们大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就像董宇辉这种事情出现以后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？也不是没办法。刚才我说那三角嘛，权力、平台、粉丝，我们可能每个人你在买货的时候，你就不是这个的粉丝，也可能是那个的粉丝。中国这个粉丝挺有意思，就是他带货买货呀。你看西方人可能更普遍的，我就相信产品质量，中国不是。中国买东西在互联网买，我是相信你这个人，我认为这个人我看中了，那我就认你对。就是我买的不是货，我买的是一种信仰和信任。这就是有时候是一种粉丝行为了。就是你要想能够理智的不被这些虚假宣传给弄得上当受骗，物质利益损失，那你就必须要认清楚，你首先得放平衡，就不要使自己变成一个那种无理智的无脑的粉丝。那怎么能做到这个呢？其实也挺简单，你买了一回货上当了，你发现这假的，你下次就不要盲目相信的，你要相信事实，相信科学，相信检测结果。就你多上几回当，你自然就祛魅了，就你对这个人的崇拜就没了。你像对董宇辉这种崇拜和爱护，他也是中国几千年下来一种个人崇拜慕强心理的一种体现。这一点在我们个人身上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理智来遏制住这种消费冲动啊。就你多上几回当，比方这东西明明成本五分钱，他卖你八毛钱，就像U41的产品似的，利润都十几倍好几十倍。你明白这道理之后，你就不要再相信他这直播间了，你要凭自己的理智。所以咱们老百姓啊，好上当，这韭菜就是天生得让人割一刀，只不过是你割完一刀别让人从一个镰刀再割一回就可以了。一个驴在一个窟窿掉进去，别第二次再掉进去啊，那你不成蠢驴了吗？所以多上几回当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而且当你涉及到物质利益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你那原来的那种感性啊，那种崇拜之情不管用啊，因为钱是你自个儿的，你崇拜他的，你钱受损失了。所以当你的钱受损失，我相信老百姓有这样的智慧，针扎到身上是值得疼的。我给大伙讲一个相声段子你就明白，侯宝林大师有个相声小段叫破除迷信。而这老太太啊，她信这个神儿鬼的，就请了一个神仙的像回家，抱着这神仙像走到胡同口，胡同口出了位小伙子，哎呦大娘，您干什么去了？我这弄这东西去了。你买这个去了？你说什么呢？这怎么能叫买呢？这得叫请。我把神仙请回来了。啊，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了。那我问您，您请这个花了多少钱呢？老太太一翻脸来劲儿了。嗨，就他们这破玩意儿八毛。你看他都骂上了。